观看足球比赛的家人朋友，他们他们夸张的面目表情，突如其来的尖叫声啊，可以看出这一场球赛有多么的激烈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有一场激烈的对抗，在这场较量中，我们不再是观众，而也不能坐在电视机前啊，去云淡风轻的去评论，而是要在人生的竞技场上亲自的披挂上阵了。这成败的关键呢，就跟我们如何站队形有关，是站在神的这边靠神得胜，还是站在世界的这边靠人的力量得胜。世人很多都会选择站在自己的力边，靠自己的力量得胜。嗯，就像中国有一句古话说的，人定胜天。在创世纪十一章中也有这样的经文，就是说有一群人，他们为了要高扬自己的名而建造了想要建造巴别塔。我们可以把这一类人归类为巴别塔队队员。那相反的，依靠神的，靠神的力量得胜的呢，我们可以把他们归类为天梯队。那为什么归类为天梯队呢？这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有关，大家不要着急。我们今天的主角是雅各。雅各他是亚伯拉罕的孙子，以撒的儿子，是约瑟的父亲。纵观约翰的一生，纵观雅各的一生，我们可以看到雅各他的头半生都是在凭靠自己的力量。我们可以称他为不折不扣的巴别塔队队员。对，他自高自大，争强好胜。还在母胎中的他就抓着他双胞胎哥哥以扫的脚后跟从母胎中出生。然后长大以后呢，他又用诡计耍聪明来骗取了他哥哥以扫的长子名分和父亲的祝福。但是这些用自己方法得来的呢，并不是福，而是祸。他虽然得到了长子的祝福、父亲的祝福这样的名分，但是也与弟兄失去了这样的情谊，然后反目成仇了。他的哥哥以扫就要扬言杀他，他就不得不上远方的亲戚那儿去投靠一下，避避风头了。对，就在雅各逃亡的路上经历了神的恩典，这样的经历是转变雅各一生的一个起点，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起点，是一个从依靠自己开始学会依靠神的一个起点。我们可能很好奇啊，那在这逃亡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是什么让雅各学会放下自己而去放心的去倚靠神呢？我们又可以从神的经历里，从雅各的经历里学习到什么？神想跟我们说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带着感情想象一下，你我就是雅各，就是在这逃亡路上的雅各，再一次有感情的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创世纪28:10-19。创世纪28:10-19。大家找到了吗？那我们一起读。雅各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椅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 沉沙那样多，
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披上饭足，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
雅各睡醒了，说：
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：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人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
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何特利，但那地方起先叫路斯。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，如果说雅各在伯特利的经历是三部曲的话，那第一步便是逃亡哈兰，认清自己。从小养尊处优、备受母亲偏爱的雅各，独自踏上了逃亡之旅。从别示巴到哈兰，大概800公里的路程，对于雅各来说是又艰险又困难。但是他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因为他的哥哥想要杀了他，他必须上他那远在他乡还未曾谋面的舅舅拉班那里去逃难。我们可以闭眼想象一下呀，四下一片漆黑，雅各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在荒无人烟的旷野当中，又累又悔恨。也许他边走边想，不知道这一别何时才能重返家乡，不知前方的路还有多远要走，不知道我到了哈兰那边，我的舅舅会不会来接纳我。他看到不远处有一块石头，就走到那旁枕着石头沉沉地入睡了。我们可以说雅各这个时候他在旷野当中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他的才能他的伎俩是变得毫无用武之地了。那他就可以认清自己是多么的有限，就在这样的周遭环境里，他也变得无能为力。那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啊，因为人常说在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。雅各走到了尽头，神便向他显现了。在梦中他看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：我必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守你，领你回归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我想雅各他不仅惧怕在他后面追杀他的哥哥，而且对于摆在他面前他这个无法估计的未来，不确定的未来，他也是充满了担忧的。但神对他说：我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不离弃你。这是多么甜蜜的定心丸呀！我想雅各就是在梦里的时候应该也会开心的笑出声吧。对，但雅各他有所不知的是，他费尽心思得来的长子名分，其实在他出生之前就属于他的。啊，我们往回翻几篇啊，就是翻几章，在创世纪25章23节那个地方写道，我给大家读一下：耶和华对加百利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侍奉小的。也就是说，雅各他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神就向他的母亲加百利显现，并且预言说：你这两个儿子呀，以后大的要侍奉这个小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以扫要侍奉他的弟弟雅各。 那如果雅各他一早就知道事情是这个样子，他还会去骗他的兄长，骗他的父亲吗？如果你是雅各，你会去这么做吗？不知道啊，就是我们也不能去论断雅各。试想一下，我们当中有谁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呢？有谁又从来没有伤害过别人，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想要达到的欲望去说过谎呢？那在我们当中有谁又没有为未来担忧过，想尝试着用自己的力量、计算和方法来获取那一点点的安全感呢？人常常用人的方法，想用人的方法开辟一条捷径，但往往到最后都是绕了弯路。在圣经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比如说亚当夏娃想自己当神，吃了善恶果，被逐出了伊甸园，就有了后续这一系列的事情。以色列民没有耐心地等待摩西下山，然后自己造了一个金牛，这导致他们在旷野中多行走了40多年。那还有的是，就是在这里特别一提的是，就是那群想建造通天巴别塔的人，他们到最后没有如愿以偿地高举自己的名，反倒搞得天下的口音都变乱了。这也使得我们今天在座不少的弟兄姐妹啊，都要费劲地去学那像绕口令一般的德语了。对呀，是啊，人的高傲自大，想要自己做主的这个欲望，不仅把这个世界变得如此的复杂，也是因为这欲望与高傲所生出来的罪，使我们与神隔绝了。但我们并没有因此变成弃婴，变成孤儿。天父爱我们，即使我们有罪。雅各尝到了偏行己路的苦果，但神并没有因为他偏行己路而丢弃他。也就是在伯特利的经历第二部曲，梦见天梯，神的应许。我们可以了解啊，如果人在逃亡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，就在这孤独的时候呢，神向雅各显现了，并且向他重述了他要履行与雅各他祖先所立的约。我想雅各他一定没有想到神竟然会找到他，而且还把应许赐给他。作为人来说，就是按照人的这个逻辑来说是很难去想的。我们可能会想啊，为什么雅各他竟然能得到长子的福分呢？那按照这个传统来说，不应该是雅各的哥哥这个长子以扫得到这样的祝福吗？那这对于以扫来说是不是不公平啊？但是我们要清楚，所有的规矩都是神定的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神要拣选雅各，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，神拣选雅各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重要。因为神拣选雅各对他的应许，不是单单对他一个人的应许，而是对万民的应许。这个我们可以在今天的经文13、14节中可以看到。我再给大家重新读一遍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这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地上万族必因雅各和雅各的后裔得福。我们可以说，这里雅各他就是这个祝福的载体。神给雅各的应许，借着雅各传给他的后裔， 借着他的后裔传给了世上的万民。也就是说，你、我、我们都在这个故事当中。这位神不仅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也是我们的神、万民的神。他的应许是让我们得到这上好的祝福，与他同在永在的福分，就像一位父亲对孩子的爱，这样的一份爱是不离不弃的，无法被阻隔的。我们可以在十二和十三节读到，雅各他梦见了一个梯子。如果我们要是读原文圣经，用希伯来语圣经读的话，可以发现这里是一个被动语句，也就是说这个梯子呀是被放在地上的，那就是神从上面架了一个梯子在地上。那这样的一个天梯呢，它连接了天与地，它连接了神与人。我们知道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被逐出了伊甸园，人因为罪的缘故就跟神隔绝了。那这一条人与神之间的通道也就被斩断了，所以这条可以与神连接的绿色通道就变成了我们得救的前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们应该怎样与神建立关系呢？怎样建立关系呢？对，大家说的很好。我们可能不会说是天天在睡觉以前切切的祷告说，主啊，也让我做一个这样的梦吧，或者是说费尽脑筋的想如何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天梯。因为在我们通过读圣经知道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，也就是神的儿女了，可以通过信主耶稣重新跟神建立起这样美好亲密的关系。在约翰福音里说，耶稣基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这一段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这个天梯这个很像？耶稣又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换一种表达方法就是说，来吧，都来我这儿，我就是你们的天梯，我是通往父那唯一的道路。就像约翰福音一章和一章十四节说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耶稣是神，耶稣也是全人类的祝福。他自愿以卑微奴仆的方式降生，为我们舍命，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中解救出来，使得我们可以与父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两个动作，这两个动作，对，我们对比一下这样的动作。这一个是我们人经常做的一个动作，抓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当年在伊甸园里也有过啊，夏娃站在善恶树的下面，这个望着这个果子要向上抓，对。还有就是在建通天巴别塔的时候，这个抓毡往上砌墙啊之类的。那这也是这个动作呢，也是雅各他这头半生啊一直重复的一个动作。那这个动作呢是神的动作，神他在地上立天梯的动作啊，耶稣人子降世对的一个动作，还有圣灵降临的动作。那不论降下的是应许、是祝福、是同在，都是出自那三位一体真神对我们的爱。 圣经上说，雅各在母腹当中还未成形，神就说他爱雅各。雅各在母腹中还未成形，他就拣选了雅各。按照神全知全能这个属性来说，他应该知道他爱的这个人是怎样的，他知道雅各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但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，保罗说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还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。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当我们读雅各的故事，可能会经常产生共鸣，因为雅各正是我们这些罪人的缩影，我们也是那个诡诈耍小聪明的，那不是别人，其实就是你和我。然而神仍然来拣选我们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在雅各逃难的时候寻到了雅各，那我们何尝不是呢？在这世上我们没有靠着神而活的时候，不就像在逃难一样吗？被这属世的各种洪水猛兽天天追着跑，他们可能不是真的活的猛兽啊什么的，但是他们可能是我们，甚至是我们周边最亲近的人，也可能是我们自己。他们可能是父母朋友过高的期待，上司同事的不理解和责备，或者是来自身体健康的困扰，或者是自己的不甘和好高骛远的攀比心，这些使得我们蒙蔽了双眼，不愿意接纳自己，或许是为了要拼命的获得这属世上的荣耀，来证明自己说我是有多么的优秀，多么的可爱。但神爱我们，即使我们不完美不可爱，他也爱我们，而且他这份爱是不会因为我们是谁，我们在哪儿工作，我们的高矮胖瘦，不会因为这些来决定爱我们多少，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。所以有神爱我们，我们就要有底气啊，接纳我们自己，接纳我们身边的人，接纳神的应许和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计划。愿神在寻找到你，在呼唤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回过头，转过身，放下你手中紧抓的，飞跑到天父的身边，握住他已经伸了许久的那只手。因为这双手，他不仅造了日月星辰，他也造了你和我，给了我们生命，也是那公义的右手陪伴我们成长，将来也会预备添加赏赐那永恒的喜乐与同在。伯特利的经历第三部曲，那便是敬畏感恩。雅各在得到神的应许以后，梦境变得越来越模糊，神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小。当雅各醒了以后，反应过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，神竟然寻找了他，而且还赐下了应许。大家想一想，他应该会怎么样的反应？难道是像世界杯你最喜欢的那个足球进了一球的那种，站起来大声欢呼，手舞足蹈，语无伦次？没有，这些都没有，而是对神深深的敬畏。在16节和17节写道，雅各睡醒了，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，就惧怕说，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我们也许会问啊，他有什么可怕的？ 这个有什么可惧怕的呢？神没有因为他的过犯来惩罚他，反倒赐给他一个看似锦绣前程。我们这么说，那他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我们可以试想一下，雅各他因为欺骗了他的哥哥以扫，因他哥哥来追杀他去逃亡，那在逃亡的路上，不是受害者以扫找到了他，而是那个公正不阿的审判官。就像小偷在逃跑的路上突然撞见了警察，他能不怕吗？对呀，他就想以后就一阵后怕，想到如果神若是审判他，他又会有怎样的下场呢？他惊叹神的无所不在，又对公义有大权柄的神充满了敬畏，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感激。他感恩神的慈爱与怜悯，于是雅各清早起来，把所枕的那个石头立作柱子，在上面浇油，给他起名伯特利，这也就是神的殿的意思。多年以后，当雅各在重返伯特利的地方，他就没有当时的恐惧和不安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神依然像按照他应许一样与他同在，定不离弃他。我们是否经常忘记神对我们所做的呢？是谁领我们走出生命的低谷？是谁陪伴我们那永远无法独自攀登的高峰？是谁用他的话语安慰鼓舞我们，直到灵魂的深处呢？是神，我们的救主，默默地在做这些事情。神赐给我们他的同在，是为了让我们与他一路同行。神赐给我们救赎的应许，是为了让我们活在他里面。这两个，无论是前者呀，还是后者，都是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无法配得得到的。我们享受上帝的怜悯慈爱，却时常忘记去感恩。在我们有难处，切切祷告求神怜悯给智慧的时候，我们经常的就是这样切切的去祷告，但是当事情成了以后，我经常能听到说，哎呀，这一次没做好呀，其实出现了很多小的这个误差，其实可以会更好的，难道不应该直接转向神，先去称赞他吗？那我也经常可以听到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达到心意的话，那就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？难道神是我们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吗？那到底谁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呢？谁是我们生命的主人呢？神他并不欠我们什么，而是我们欠了他，而且欠的不是五两银子，不是五十两银子，是无价的，是不可计量的。因为神他不是用他的神不是用金银财宝，而是用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中解脱出来。他赐给我们生命，这永恒的生命，以及永远的同在，这些都是我们该纪念的，但是人总是健忘的呀。我们需要帮助记忆的东西。雅各他是怎么做的呢？在十八节提到，他把所枕的这个石头立起来，一个柱子，在上面浇上油。这石柱见证并提醒了雅各，神为他所做的事情。那在教会里呢，我们也常常设有圣餐。当我们领取圣餐，站在那里，拿起那杯、那饼，想起耶稣当时对他门徒所说的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而舍；这是我的血，为你们而流。你们也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我们会回忆耶稣的一生，他的降生， 他的舍命，那赦免的祭和那应许将要来的新天新地。经常我在圣餐礼上会看到眼泪，我想这些眼泪是感恩的泪，是悔恨的泪，是喜乐的泪，是感恩的泪。是的，神若纠察我们，谁又能站得住呢？他用他包容的爱、等候的爱、供应的爱、给予的爱以及管教的爱来爱我们，亲自担当我们所有的惩罚，让我们可以称为义人，与他亲近。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圣餐礼时要纪念感恩神，我们要在时时事事上都去感恩纪念他。我们要用感恩的眼光去看待这世上的一草一木，看待你的家人朋友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同事、你的邻舍，还有弟兄姐妹，用感恩的口去称赞神，称赞他所造的一切、所赐的一切。如果可以，我建议大家弟兄姐妹可以向你右手边的那个人致以最真诚的微笑，然后说一句有你真好。对，我也感受到了这种非常喜乐。我也虽然又也没有人啊，但是我也很喜乐。是怎么说？对。最后，我们可以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，雅各在伯特利的这个三部曲。第一部呢是逃亡哈兰，认清自己；第二部梦见天梯，神的应许；第三部石柱浇油，感恩之举。逃亡哈兰的雅各认清了自己的局限，雅各走到尽头，神便向他显现。从伯特利的这个经历起，让雅各这个不折不扣的巴别塔队队员一点点向天梯队靠拢了。我们可以看，如果要是开始倚靠神，一切都会向着神的心意去发展。后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提到，雅各被称为历史上有信心的伟人。那当雅各这个索取的手变成给予的手时，祝福就传开了。愿我们也松开我们紧抓这属世上的东西，松开我们的手。如果我们要抓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紧紧抓住神的手和他的应许。结合今天讲到，我给大家提了三个思考问题。今天是7月1号啊，2018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正好一半了。上半年你是否想一下，上半年你是否有像雅各一样凭靠自己的力量去抓些什么呢？第一个问题是这个。第二个，对于下半年，你想怎样加强与神之间的关系呢？第三个问题，这半年有什么感恩的事，最想对谁说一声谢谢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一会儿我们在茶水过后的团契里可以一起分享。团契是一个分享个人见证，分享我们与这个老我一起做抗争的一个好机会。所以欢迎弟兄姐妹踊跃参加，我很期待能听到大家的分享。还有和神在我们生命中每个人的生命中的作为。当然也不知道今天晚上世界杯哪个球队会赢啊，这个真的是很有悬念，有很大的悬念。但是毫无悬念的是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靠主就必然得胜。阿门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 神啊，谢谢你一次一次的包容我们，接纳我们，不因我们的弱小和不堪来放弃我们，而是爱我们如珍宝，把背弃叛逆的我们苦心寻回。愿人人都能懂得你这份苦心，回转到你面前，称你一声你久违的阿爸父。愿你怜悯孩子，救我们脱离这属世的诱惑和捆绑，赐我们圣洁的力量，胜过罪的势力，让我们在这人生的旅途中可以有你作为依靠，作为盾牌和磐石，做讨你喜悦的孩子。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所求，阿们。